四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力气力。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列人亚西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了。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我们在讲绝望的人，绝望的人应该是大卫。在我们前面看到大卫现在跑到非利士那个地方去，大卫在这一年零四个月里面根本就是一个土匪了，大卫也说谎欺骗，到最后好像环境逼着大卫不能不跟他自己的百姓作战了。就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也都希望这些经文和其他经文成为我们的见解、安慰、鼓励和提醒。也就是说，不要只想到这些事是大卫的事，也是我们生活里面不一定有那么大的艰难，但是也有叫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有的时候上帝就行了很奇妙的事来解决这个事，有的时候上帝没有，就让我们在其中真是很痛苦。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信心，不管怎么艰难，我们还是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我们的主一定能够叫我们得胜，因为主耶稣的救恩。当以色列人要跟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非利士人里面的大将是大卫的时候，大卫我想真是急死了。那神就在最后一刻开了路，就是其他非利士人的将领一看到大卫呢，就拒绝了大卫，然后就叫非利士王把他赶走。那第二十九章第六节，雅吉叫大卫来，雅吉就是非利士王，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应该不是信了耶稣哈，他只是对大卫知道大卫的信仰是耶和华，所以他就用大卫的神的名字起誓。你是正直人，你随我在军中出入，我看你甚好。自从你投奔，也就是投降，到投奔我到如今，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我们在这里看了也觉得很好笑，好笑呢也有点不知道怎么办。就是雅吉说：“哎呦，你实在很好，我看你都没有做错。”我们就在暗笑，大卫也在暗笑：“我做错的可多了，你不知道而已。我杀了很多其他的人，你不知道而已。”就是我们包括这个王他自己并不知道真相。各位，你我也是一样，我们对事实真相常常没有看清楚，我们被骗了。不过问题是，现在不是坏人在骗，是好人在骗，是大卫在骗人。那我们已经一讲再讲，我们是罪人。我们看到圣经上写的这些，就想到雅各书讲，以利亚跟我们一样的性情。不仅以利亚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宾拉登也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陈水扁也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马英九也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贪婪、残忍、懦弱、良善、勇敢，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那个良善都有。我们也都是堕落的，所以那个罪恶也都有。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上帝。如果你失去了对上帝的信靠，那就你就比不信的人还更惨，因为你还要维持一点信仰的外貌，那很累哈。好，雅吉说你可以走吧。哇，大卫听到这里的时候就只差没有喊出哈利路亚赞美主，但是大卫很诡诈哦，大卫还要卖个乖哦。这样啊，第八节，我做了什么呢？这其实心里在暗笑，我做了很多你不知道的坏事，我做了什么呢？自从仆人到你面前直到今日，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使我不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我好想去跟以色列人打仗啊，他要他等等走的时候能够平安一点，所以他还要做一点秀。各位，我不希望你们学奸诈，理由是因为你们已经够奸诈了。我们都是了，我们都是。 只是圣经上的话我不能够打折扣，圣经上这样讲，我们就求主让我们看。当然你不要只挑这一两节，圣经要我们善良，要我们正直的多得很。但这里你看大卫其实还是灵巧像蛇，就是他要能够撤退的方便一点，因为亚吉随时可能会变心意的。不要说那种话，说我是不犯错的，不管是你自己或别人，不要说这些话。我们在中国文化里面常常有那种好人的，一点都没有缺点那种形象。各位，我们不要这样想，我们都有很多的罪恶，不要说这些我是从来不会犯错的。我们只能说求主让我们善良，求主让我们全然善良全然诚实，求主让我们在始终不善良不全诚实的地方能够被赦免被涂抹，求主让我们在许多的罪恶中，我们能够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我们能够尽可能的被你的炭火洁净。我们求主让我们被洁净的不会骄傲，求主让我们不洁净的时候我们不会绝望，我们可以信靠你。亚吉就再一次说，我觉得你很好啊，跟上帝的使者一样啊，非常的好，不过别人不要你，那你就走吧。哦，大卫解决了大问题。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可能你欠了10万20万，哇，突然有个什么突然的事情，那个问题解决，我们生活中不多。大卫现在问题突然解决，他自由了，而且这个时候是他最自由的时候，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在作战，他可以躲开了，但是他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各位，大卫最后需要做的事是他需要回到以色列做王，这都非常多艰难，那个不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你在撒母耳记下可以看到，大卫就在扫罗死了以后还等了7年才做王啊，那个他做王的路很辛苦。我们这一生都有很多的辛苦和艰难，但我们不惧怕，我们有上帝，我们有上帝的救恩，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有圣灵，我们就知道一定得胜。但一定得胜不是没有经过艰难。大卫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他发现完蛋了。各位，你们今天聚会哈，庆祝母亲节，你一回家，对不起，我不是吓你，发现家里失火了，烧得一干二净。哎，我有过这个经验哦。我有上学的时候，那个我那时候读松山中学，上学的时候，我那时候夜间部，那有救火车过去，那个时候大概晚上8点钟，等到我回家的时候10点钟，我发现哎，我家怎么没有灯啊，就我家被烧掉了，吓坏了。这不是家里失火，他回到他的城，33章第3节，大卫和跟随他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气力。大卫在被追杀最可怜的时候，还有600人跟着他，以及这600人的家眷，包括他自己的家眷，整个以色列人他都没有办法求援，约拿丹啊什么都不能够，但他还有这600人，还有家人。现在他发现这些人都没有了，妻子儿女通通都被掳去了。被掳去的结果是连他这600个最忠心的人要杀他。第6节，大卫甚是焦急，因为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我在圣经里面看到这里的这节经文是最恰当的描述我们很多的感觉，一方面焦急，一方面哭到力气都没有。我想大卫很多的诗啊，包括耶和华呼求我的性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个都是在这种情形下写出来的。可能这一次他后来也写了哪些诗篇我不知道，哭到力气都没有，然后绝望到什么都没有，他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你说还可以夺回来，他还有600壮士，这600人很会打仗的， 可这600人先要杀他，那大卫是真的孤立了，绝望了，怎么办？我感谢主，下一句话，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定。这种矛盾的状况在我们身上，我想是常常有的。那我很希望的就是后面这种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定，我们能够更有这一方面的哭啊、难过啊、忧愁，这我们常常有，但是依靠耶和华心里坚定我们比较少。我们求主让我们依靠耶和华心里坚定，心里坚定，大卫就有行动。这个行动他先祷告耶和华，借着以弗德求说，我追得上追不上？耶和华说你可以追，追得上来都救得回来。然后大卫后来就把这一场可怕的失败变成一个非常棒的成功啊！他不但夺回来，而得到更多。各位，你当然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哈，我出了一个车祸，有一个损失，然后保险公司赔的10倍以上啊。各位，这个有的时候事实上会有这样的情形，但是求主让我们不要有这种贪婪，贪财是万恶之根哈。有的时候捡到一点便宜，常常是要吐出来更多哈。我们基督徒不要这样想，我们基督徒要想的是，我们信靠耶和华，心里可以坚定，是我们哭得死去活来的，是我们忧愁的不得了，是我们四面楚歌，但是我们依靠耶和华，心里坚定。哦，不是依靠耶和华心里坚定，依靠耶和华我的神心里坚定。这位上帝是我的神。我们在依靠耶和华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不一定那个艰难是非利士人，也不一定是亚玛利人，也不一定是军队，也不一定是地震洪水。各位，这些东西我们都不常碰到，金融海啸也是多少年才碰到一次。我们比较多碰到的艰难是我们生活里面随时会碰到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家庭，另外一个是工作，这是我们两个最难过的地方。而这两个占据我们生活的2/3，8小时工作，8小时家庭，另外8小时其实常常还是加班和家庭，就这两个叫我们很苦恼。那在这种苦恼里面的时候，也不一定是什么多大的仇敌哈，多了不起的瘟疫或多可怕瘟疫，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我们的丈夫、妻子或儿女。我感觉我们当中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所有的人，我想是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家庭，我们是母亲节，家庭本来应该是我们最大的安慰，但家庭常常是叫我们有最大的辛苦，常常比我们工作还辛苦。那个辛苦有的时候是儿女，有的时候是配偶。那么我们今天要先来看一个，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家庭。这个家庭还不好吗？在彼得前书3:6，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撒拉跟亚伯拉罕哈，这对夫妻，我没有听到太多对他们的生活的分析，所以我们今天要听一下，我们要听一下撒拉的。这里彼得是讲他很好啊，然后成为我们的榜样啊，他很顺服啊，他顺服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啊。那应用起来就非常简单了，各位姐妹，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你对你老公就说主，仆人静听，就这样。然后像日本女人一样服侍，那我们能学的最好的就是这样子啊。好，我们学这个，但是我们就看一看，就我们希望我们把圣经里面这个艰难用到我们身上，更把圣经里的恩典用在我们身上。 就我们讲，我们一切靠主，我们一切唯独仰望主，我们一切唯独说相信我们的上帝在各样的事上会帮助我们。我读一下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不要奇怪，这些事是一定有的，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这当然都是指着我们在世跟主一起受苦，有信心将来可以欢喜快乐主显现的时候。不过你不要把耶稣的显现只想成是主的第二次来。主耶稣荣耀的显现包括他荣耀的显现随时此刻在我们心中的显现，也就是当我们高举基督的时候，他就显在我们心里，我们知道他显在我们心里，因为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我们在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欢喜快乐，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喜悦。我们如果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神荣耀的灵常在我们身上，这句话就是我们另外熟悉的，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各位，如果神的话，如果神的圣灵，如果上帝在你心里不够大的话，我们没有对他有足够的敬畏，足够的相信，这只有求圣灵帮助我们，而且那个相信，那个敬畏，那个盼望，那个爱是不断的在增长的。各位，这世界会把我们吃掉的，我们天天都有这种挣扎，这个世界会把我们吃掉的。荣耀的灵在我们身上，你不要让那个忧愁的灵在我们身上，你不要让那个世界忧愁的灵在你身上，你要让神荣耀的灵常住在我们身上。我们渴慕上帝，我们求上帝在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时候，你上网的时候，打手机的时候，讲到的时候，听到的时候，聚餐的时候，郊游的时候，各位，那个征战是非常多的。我在讲到的时候，任何一个时候，我的心灵常常都会有邪灵或者污鬼或者血气或者世界的灵在那里干扰我，叫我骄傲，叫我自大，叫我烦躁，叫我自意，叫我厌烦，叫我看不起别人，就常常容易这些情绪里面从我里面跑出来，里应外合的，让我虽然可能在讲道，在敬拜，在赞美，在读圣经，在跟我的全家一起灵修敬拜，然后我正在跟家里人一起敬拜的时候，这很神圣，也很荣耀，也很喜乐。可能因为我的儿子一个不专心的眼神，我的怒气就突然跑起来了。所以这经验很多嘛，对不对？你们一起在庆祝生日的时候，或者母亲节一起聚餐的时候，可能就是，哎呀，我忘记带伞了，这个人怎么这么每次都是你忘记啊、哦？所有的情绪又破坏了。就我们那个魔鬼对我们的攻击是那么的容易，那么的容易，因为我们里面，各位，污秽从我们里面出来。我们是败坏的，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绝望的，我们相信神荣耀的灵常住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忧愁痛苦艰难被攻击被污染，我们还是可以一定可以得胜，因为我们跟亚伯拉罕和撒拉一样，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当亚伯拉罕蒙召了，这个世界就有一个盼望。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这个世界就好像没有盼望，好像是绝望的。你看到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以后，就有该隐杀亚伯的事，然后你看到人的罪恶大到一个地步，上帝要毁灭那个世界。那个世界被毁灭了以后，幸好有挪亚一家是上帝喜悦的人被保全下来了， 但是挪亚出了方舟以后情形并没有好转，挪亚喝醉酒，挪亚咒诅自己的儿子，咒诅自己的小儿子，然后有巴别塔的事件，就你看到好像人堕落经过那么大的灾难以后，人应该会有所悔改反省吧，但是好像没有，好像那个局面要一直重复到挪亚的时候，挪亚的子孙的时候，巴别塔的事情以后，我们又要再来一次吗？啊，我们感谢主，神呼召了亚伯拉罕，给人的盼望不仅是洪水不会来，而且有一族的人万国要因为他们蒙福。神要这一对夫妻，我们一般想到就是亚伯拉罕，其实是这一对夫妻亚伯拉罕和撒拉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上帝要带他们为业的地方。那我们很感谢主，亚伯拉罕是非常顺服的人，但是在圣经里不多地方，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彼得前书，神称赞了撒拉。可是撒拉有什么好称赞的呢？哦，撒拉有可以称赞的，就是他顺服亚伯拉罕。各位，我们实在觉得他并不顺服耶，他脾气很坏耶。他脾气很坏的地方在哪里呢？包括很多次，包括撒拉在自己没有小孩的时候，在创世纪十五章，撒拉跟亚伯拉罕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各位弟兄，放到你的耳朵再听一次，有一天你老婆跟你讲，我不能生孩子，但是我这个朋友哈，你可不可以跟他一起睡觉？求你，圣经上讲，求你跟他睡觉。各位做丈夫的，我不敢说你天天都希望你老婆跟你讲这句话。哎，不是你求你老婆，哎，我可不可以外面有点风流，一夜风流？是你老婆求你。那里我们中文翻求，那也可以是命令，你跟我的使女睡觉。就你在圣经里看到哈，撒拉啊这个女人，你好像看不到她有什么优秀的地方。圣经里讲她的情形，多半不像彼得前书讲的。各位，圣经没有错误啊，只是我们常常没有看清楚。彼得前书说撒拉听顺服亚伯拉罕，称他为主。可是我们看圣经里面是亚伯拉罕听撒拉，以撒拉为主。你要跟我使女睡觉，亚伯拉罕就跟她睡觉。然后后来呢，使女怀孕了，神气起来了，撒拉就说：“你要在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撒拉就虐待他的使女，让他被赶出去了。那么就是你看撒拉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女人，她利用夏甲来帮她生孩子，夏甲对她一点不恭敬，她又要把夏甲赶出去，是带着身孕把她赶出去哦，就是要她和她的儿子死掉一样。后来在撒拉自己生了孩子以后，就是创世纪二十一章，撒拉再一次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去，等于是赶出去，就是他命令亚伯拉罕把他赶出去，亚伯拉罕也就听话把他赶出去了。就撒拉好像没有什么对亚伯拉罕什么很恭敬的地方，都很凶哎。那么圣经上说，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说他称亚伯拉罕为主，那也是很讽刺的说他为主。那是什么时候呢？那是在创世纪第十八章，神的使者来跟 亚伯拉罕讲话。这个在十八章，我读给各位听啊。十八章第九节，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人那人后边的帐篷里，门口也听见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这是圣经里唯一讲到撒拉称亚伯拉罕为我主的地方。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对不起，这话实在难听，但是我就说给你听，因为你们都太老实了，看不出来。撒拉在称亚伯拉罕为主的时候，他是自己在暗暗的说，并不是在对亚伯拉罕说。他在说什么？他在说我老公性无能，各位，就是我主也衰败了。各位，这话再讲下去就很难听了啊！如果你跟你的老公在很亲爱的场合说你怎么这么，这很难听哎，这是撒拉讲的。我讲这么多，就是要从创世纪里告诉你，撒拉是一个很凶悍、很自私、很霸道、很没有口德、很不给丈夫面子、很指使丈夫的一个女人哟。可是彼得前书明明把她讲的不仅是美若天仙的，不需要外表的装饰，而且是那么的恭敬、善良、美好。这是撒拉称她为主，圣洁的妇人，顺服自己的丈夫，那是什么意思？各位，我不再讲那个好像很好听的故事，我实在是在讲看起来又好像是一个悲剧，但不是悲剧，因为我们所有上帝的人在这个世上，我们不是在演悲剧，我们都在演喜剧，我们是最后欢喜，路上也欢喜，但是这个欢喜的路上是有很悲哀的。我认为撒拉哈，不是我认为，从圣经来看，撒拉实在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人。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知道她是很漂亮。各位，你看那么多男人要杀亚伯拉罕，她实在是够漂亮了。撒拉在怀孕要生以撒的时候，89岁，各位，89岁的老太太，居然亚比米勒要把亚伯拉罕杀了，要娶撒拉。各位，我们当中有人要娶一个89岁的老太太，还要把她老公杀掉，你看她是多么的漂亮。撒拉的漂亮是不可思议的漂亮。不过这一点我们不要讲，虽然各位你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不太重要。撒拉实在太漂亮了，但是太漂亮的女人呢，我们今天大概实在还这种女人不太多，只有你在历史上看到海伦啊或者褒姒啊，是这种人，大概是就是一笑倾城倾国的。当撒拉跟亚伯拉罕一起被上帝呼召出来的时候，创世纪第20章第11节，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这个没有什么稀奇，在以前人口少的时候，近亲通婚是很普遍的。第13节，各位，这句话真是有极深的血泪啊！当神叫我离开父家，这就是呼召。当神呼召我漂流在外的时候，神呼召亚伯拉罕，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要你得为业的地方。斯蒂凡在《使徒行传》第8章说，亚伯拉罕到了那个地方，神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 好，各位，上帝的话绝对是真实的，神赐平安，神赐喜乐，绝对是真实的。我们当中只要你是重生得救的，只要你心中有圣灵，你也知道是真实，不必我讲。但是我讲，如果是讲神的话，圣灵帮助的话，我们可以更确实是真实的。上帝是真实的，上帝的话永不改变。我们信靠上帝，就从一个仿佛将死人、仿佛已死人，生出无数的子孙，好像天上的星，好像海边的沙。我们相信，但我们相信这些事，一点都不排除我们生活上会碰到困难。基督相信真理，相信上帝，所以我们比世界上的人更能面对现实。我们不说谎话，当然我们有的时候还是会说，但是我们会认罪，我们会悔改，我们要相信上帝。希望基督徒我们都能够更诚实，那个诚实不仅是对真理、对耶稣、对上帝、对神的话的确定和信靠，而且我们在待人处事的时候我们也诚实，我们面对现实，我们不虚伪，我们也不躲避困难的事，这个叫诚实。但是会困难，神叫亚伯拉罕出来，他在他家乡里很熟悉那个地方，他家应该是个大家族，所以他出来人不少。他也很幸运，他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在圣经里面犹太人是传说是最漂亮一个女人，他跟他一起出来。但出来这是一个狼虎的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一方面离开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就走向上帝那里，我们从黑暗到光明；另外一方面，我们重新走回这个黑暗的世界，因为我们要在这个黑暗的世界见证我们的上帝。所以当我们重生得救进入教会以后，我们重新进入世界，你对你不信主的家人、不信主的公司，或者是信主或不信主的，你信了耶稣以后，你都有一个不同的态度，就是上帝是你的主。但上帝是你的主，上帝保守拯救你，安慰你，鼓励你，一直到你到天家，而且到天家给你天上的永远的产业，这个保护祝福是真实的。尤其各位，我特别提醒各位，这个保护祝福是在教会里的，所以请你不要离开教会。但是这也是艰难的。我跟我太太离开的时候，这是亚伯拉罕讲，离开我父家的时候，在外面漂流的时候，也就是在世上没有长存的家，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这可以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你也可以翻成请你对人说，也可以翻成拜托你对人说，也可以翻成我命令你对人说。就这可以，也可以是个命令句，我要你对别人说他是我哥哥，这样就好了。这是亚伯拉罕第二次命令撒拉，就圣经里面刚刚彼得前书讲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只有一次，而且我们看创世纪不是很光彩，撒拉听亚伯拉罕的话，亚伯拉罕听撒拉话无数次，撒拉听亚伯拉罕话只有两次，一次是这一次，另外一次就是他们刚出来的时候。刚出来的时候，亚伯拉罕跟撒拉到了迦南地就碰到饥荒。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节，那地遭遇饥荒。各位，这都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我们信靠耶稣，我们应该，如果你不这样确信是不对的哈，我们应该相信信靠耶稣有永远的福，有独一在基督里有永远的福，将来在天上是完美的，今天在地上不是没有的，还是有的。但是这永远的福也并没有减少，我们在世上也会碰到饥荒。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到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 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这是亚伯拉罕对撒拉的第一次下命令。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可以翻求你说，也可以翻你要说，我命令你说，你是我妹妹，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各位，亚伯拉罕在说什么？从一个角度来讲，姐妹，这是你最高兴听到的话。老婆啊，你真是太漂亮了，你的漂亮会让我死啊！如果人家知道我是你老公的话，人家都会杀我。但是如果人家知道我是你哥哥的话，人家都会巴结我。那我们就以兄妹相称如何？让你一听，我这么美啊，好，各位姐妹，我们都很喜欢听到这种话嘛，哈。我不能想象，我们只能推测一下，当时这个世界是很野蛮的，漂亮的女人是会被抢走的，漂亮女人老公是容易被杀掉的，所以他们在路上就商量，这样人家不会杀我，这样不但不会杀我，后来亚伯拉罕还真的赚了不少钱。各位，撒拉在这两次，第二次有没有被亚比米勒王玷污？没有，圣经讲得很清楚，上帝警告了。在第一次，撒拉有没有被埃及王法老玷污？我们不知道。十四节，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女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她，就在法老面前夸奖她，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发生了什么事？圣经没有写。下一句，法老因着妇人就厚待亚伯兰。这两节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你推测了。好，我们再往前推一下。我们刚才有点开玩笑，现在更严肃一点，更全面一点。如果你的先生跟你，你的先生告诉你，我们现在进入那个国家了，离那个，这一点有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经验，我们快要到美国海关了 ，immigration， 我们有时候要说个谎，好叫我们通关方便一点。老婆，你记得，你要说你是我妹妹，你们两个什么关系？哦，那时候没有护照嘛，啊，兄妹。我要你想，你是撒拉，你同意不同意？不要回答，我要你想。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各位，我帮你回答好了。照我们的道德教训，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啪一个耳光就打你老公，你侮辱我，你让我想跟别人睡觉啊，你要我跟别人睡觉保你的安全啊。各位，你们有哪一个做妻子的对这个问题还需要考虑的？要考虑那真有问题了。你没有痛痛的大哭，我怎么嫁给你这种老公？你不保护我，你还叫我跟别人睡觉。但是撒拉也不是一个笨蛋，你叫撒拉做什么？撒拉如果不听亚伯拉罕的话，痛哭，然后就像我们中国历史上面的贞节烈妇一样上吊，这是圣经更禁止的，绝不可自杀。自杀是圣经里面绝对禁止，那是对上帝最大的不幸，你不可以自杀。 你跟你丈夫一起出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艰难，你们要一起度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怎么艰难，跟教会一起度过，不会不艰难。我要常常回到刚才彼得前书讲的，你能够得胜，你已经得胜，因为基督已经得胜，而且神荣耀的灵住在你身上。你不要怕这个世界，你不要怕法老，但你不怕不是说你不要想办法解决问题。我只在想到说，如果一般妇女听到老公这样建议，不知道是多愤怒。你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来？对了，现在人的道德观念很差，也许会说出来，但是再怎么样我们也会掩盖一下嘛，不好意思一下嘛，生气一下嘛。求你说，就是十三节，当我的命因你存活以后，圣经没有讲撒拉就说好，没有，但是显然下面看来他是说好了，然后他们的预料一点都没有错。那个时候人跟现在一样，跟我们中国的时候一样，只要有美女大家就传话，海关一下，哎，来了一个漂亮的。那个时候人跟现在人大概也很像，跟我们中国历史一样，各位，小人要升官发财，送什么红包给长官，长官最喜欢就是送女人，送一个漂亮的女人，你就保证可以升官发财，屡试不爽。各位，我不必告诉你，因为你也知道，只是我们没有机会，就是既没机会送也没机会得哈。我们人都是邪恶的，求主怜悯。臣宰马上就夸奖，对不对？这些臣宰都是想升官发财的嘛，我把哪一个漂亮女人带给国王了，他就被带去了。我都不知道亚伯拉罕的心是怎么样，我都不知道亚伯拉罕撒拉是怎么样。第十七节，耶和华降大灾了，跟后来那次一样降大灾。我们完全不知道法老是怎么知道撒拉是他太太的，因为圣经没有讲，撒拉没有讲，耶和华也没有讲，只有讲一个灾，这个灾怎么就像法老知道了，我们也不晓得。圣经上很多地方不把那个细节告诉我们，我们只能去想。你从一个角度可以想，就是圣经里很强调一件事，我们需要小心的。各位，人对是非善恶对错是知道的。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告诉我们，有两件事，任何人只要你是人，不管是智障白痴，你都知道，一个是上帝的事你知道，第二个是上帝的律法你知道。就是人认识上帝，人也知道上帝的基本法则。虽然这两个东西对上帝的认识，因为人的罪恶被扭曲的不成样子了，因为人的罪恶被掩盖的不成样子了，但是不能完全抹去。再坏的人不能完全抹去对上帝的认识和对上帝法则的认识。这里非常可能有一点，当那个灾难一降下来，法老就认识到，还不是认识到，如果他没有玷污撒拉哈，我们先用好的想，如果他没有玷污撒拉，他也认识到一件事，因为他一定玷污过很多女孩子嘛。我是王，人家要送女孩子来给我玩玩，有什么不可以？我相信灾难就让他知道，你做这件事是不对的。各位，我对上帝的话有全然的信心，神说上帝的律法的功效是写在人心里，那是不能被抹去的，我们想尽办法抹去扭曲，不能被抹去。所以法老知道，有的时候是灾难唤醒了我们的良心。比较可以得安慰的地方，照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是第十九节，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要 照中文的翻译，我没有去查希伯来文，有未来式，也就是还没有娶，也就是还没有玷污，这是唯一一个线索。但我不要分析这些，我要讲撒拉为什么后来变成那么凶，那么残暴。我觉得恐怕就是这一次经验，从亚伯拉罕跟他讲，然后他被带到宫里面，然后他有没有被玷污我们不管，就是他在那个地方，他的恐惧，他的害怕，他想到他老公这样对他，他想到他居然同意他老公这样的话，他想到难道历史上就会这样传下我，不只是我的美貌，传下我为了享受就把女人的贞洁当作无所谓的事，而我会这样做是因为我的老公要我这样做。我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继续推想撒拉以后变成一个非常暴躁的人，撒拉以后变成一个非常易怒的人，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话，这次的事情给他太多伤害。但是我的重点不在这里，我的重点在更困难的一个解经。哎，我真不知道我要怎么解释这段话了，就是我们刚刚看过的彼得前书说的第三章六节，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他听从，他只有两次的听从，两次都是老公说你跟别人睡觉保我们的命，他两次都听了，他不应该听的，应该是吧，他不应该听吧，但他听了。而彼得说，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刚刚好他们就是因恐吓害怕而说的，而做了这个事。我要讲今天讲的最难的这个部分了，就是因信称义。亚伯拉罕是错了，撒拉也是错了，但是上帝不会错。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和撒拉，要他们得到永远的祝福，就如同上帝呼召我们每个人，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你是基督徒，你就是蒙召的，你是基督徒就是上帝呼唤你把他当作唯一的主，然后呼唤你叫你把他当唯一的主，这种信念之下，你在这个世界上漂流漫游，做各样的事，吃喝嫁娶，耕种盖造，工作收割，生老病死都有。你在这个世上，因为奉上帝的名，因为被上帝呼召来做这些事情，是有荣耀的。虽然这个世界是罪恶的，但你在这个世界上见证上帝的真实，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身上。那么住在你的身上，有的时候你不能不碰到一些事情，有的时候就是天天你不能不碰到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可能是扫罗，你的老板要杀你，可能是亚沙龙，你的儿子要杀你，用把杀换成整字，我们就非常能同意了。你的儿子常常整你，对不对？你的老板也常常整你，对不对？相对的也是，你也常常整你的老板，也常常整你的儿女，夫妻之间也常常有这种整伤害。我们说我们在这罪恶的世界，神设立的权柄，这些权柄常常也都是罪恶的。神设立权柄，在哥罗西书第一章讲，权柄有位的主治都是他所造的，这世界的权柄也都是堕落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基督最后要灭掉这些权柄。而现在呢，因为耶稣的复活，以弗所书第一章讲，耶稣向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所显出来的能力，是远远超过地上一切的权柄。 法老的也好，我们不信主的丈夫也好，任何的权柄，你要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有时候不能不被逼的在艰难的环境里面说谎了。像我们讲到的大卫，像我们讲的亚伯拉罕，像我们讲的撒拉，这是罪恶，神厌恶，我们要认罪悔改。但是如果我们说谎了，做错了，我们仍然愿意信靠上帝，而且这一点可能在你们教会最能够懂的，就是权柄是我的遮盖，我听他的，即使有错，上帝不会处罚我。这个话讲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亚伯拉罕是撒拉的遮盖，亚伯拉罕是撒拉的权柄。当亚伯拉罕说了一件事情，而且两次说了一件事情，撒拉听了，为什么彼得称赞他？我们再一次强调，说谎是错误的，淫乱也是错误的，但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两个事都很邪恶的时候，有的时候基督徒不能不选一个比较轻的邪恶去做。被杀掉是邪恶的，失去贞洁是邪恶的，说谎是邪恶的。当这三个不能都避免的时候，你能避免什么？你避免被杀掉。我认为从一个角度来讲，撒拉听了亚伯拉罕的话，固然有错，那是说谎，可是在不得已的，就是避免一个更大错误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彼得在圣灵默示下称赞的。你们做妻子的，第三章第一节，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刚好这里的丈夫不是不信从道理的，是信从道理的，就是亚伯拉罕。他们虽然不听到，他亚伯拉罕不但听到，而且知道上帝，也可以因妻子品性被感化过来。实际的情形是妻子的品性被虐，被扭曲了。但是下面这话是可以用在撒拉身上，这正是因你们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看见，我从来不喜欢撒拉，直到我今天讲这个道，了不起，受很大的委屈，后来也有很多的扭曲，但是圣经的话是真实的，在艰难的世界里面，她顺服了她丈夫。好，我今天讲的我承认有一点复杂，也许母亲节讲这更是不恰当，但是我们看大卫、扫罗，大卫的逃亡，大卫的杀人，大卫的欺骗非利士王，和神对他的祝福鼓励，和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撒拉的祝福和鼓励，我就希望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共同的这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亲爱的弟兄，第四章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若我们在世上受苦，当然会掺杂很多，有的时候是为罪恶受苦，有的时候那件事有为罪恶受苦的，也有为基督受苦的，但是我们需要认定一件事，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十五节，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但是我也可以加一句吗？若我们为这个受苦也好，因为被管教了。十六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基督徒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三次，你很稀奇哈、哦。 我们信徒出现的比较多，圣徒出现也比较多，主的仆人也出现的比较多，还有一些其他的字眼形容基督徒的，出现最少的是基督徒。这个字原来是可能是侮辱的字，这个字最早出现的时候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二十六节，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始。安提阿很多人信了基督，他们讲话啊、做事啊都是基督基督的，所以人家就叫他说基督徒，可能是讽刺的。到第二次出现就是《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第二十八节，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少为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保罗在那里带着锁链跟全体的人，好像是为自己辩护，其实在劝他们信耶稣。我得到上帝给我的呼召，耶稣给我的呼召，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上帝，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保罗那个是带锁链的使者，是在整个会场中那么多的官啊、将啊、王啊、家兵如云，他是唯一一个被审判的囚犯，带着锁链，他好勇敢啊，他好有信心啊，神荣耀的灵在他身上，他对这所有的人说：你们是瞎子，神差遣我去叫你们眼睛看见；你们是黑暗之子，神差遣我叫你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你们是魔鬼之子，神差遣我来这里叫你们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你们是罪恶之子，神要我差我来叫你们因信我，保罗这样讲，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人同得基业。各位基督徒要是全世界最谦卑的人，因为我们真是罪人，罪人中我们是罪魁，但是我们的谦卑要最高举我们上帝的荣耀。保罗说：神差我就是做这个事。亚基巴听到这里就懂了，哦，原来你是要我做基督徒。亚基巴说的是讽刺的还是诚恳的我们不知道，不过他没有信。最后一次就这里，你们就是基督徒，有一个名字是基督徒，你如果因为这个名字做基督徒受苦，要把荣耀归给上帝。不管那个受苦是撒拉式的，或者是大卫式的，或者约瑟式的，或者是保罗式的，或彼得式的，或者耶稣式的，或者你们现在不管在家里、在教会、在工作场合，我们都会有这些受苦。愿我们是为了基督的名，为了基督徒而受苦。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你的恩典实在是丰富而奇妙，求主让我们是充满了盼望的人，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虽然暂时忧愁，却仍然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政权、世上的权柄让我们有的时候难以承受的时候，求主让我们能够把重担、把忧虑卸给神，因为你顾念我们。所以求主让你的儿女能够谨守警醒。我们知道，因为你的仆人说，我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也常常听到他吼叫之声，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被他咬到了一块肉。你的仆人吩咐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求主恩待我们有坚固的信心。主要有坚固的信心，也有不会退却的 不会羞耻的盼望，也有永不止息的爱在我们身上，都因为你怜悯恩待我们。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